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王听到这，王知道这以利亚，我也想到跟人知道神不是很像吗？人知道神，这是罗马书一章二章讲，人知道，明明可知，不管是对神的存在、神的能力，或者神的道德法则，人都知道，再坏的无神论者也都知道，因为圣经上说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当然我们知道人也一样想尽办法，罗马书第一章也讲，故意的不认识，故意的让他们的心思意念抵挡，抹之不去的神对他们的启示，要他们归向这位真神。那么王对神的认识一定是真实的，就跟星云法师一样，一定有，但他们当然都想尽办法去压制、去扭曲。王对以利亚，他能明察秋毫的马上有个判断，哦，这个人是以利亚，他有这样的聪明，从一个穿着的描述就知道这是以利亚。他为什么没有够多的聪明知道以利亚讲的话是对的？以利亚讲的话是对的，重点还不在我在床上下不来了我会死，重点是以色列没有神吗？各位，这是所有最重要一件事，不是病，不是栏杆要不要修好，不是怎么样认出以利亚，以利亚穿什么，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有没有神，最重要的是这世界有没有神，最重要的是你心里有没有神，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神，有没有圣经那位神？有。有没有魔鬼？有没有邪灵？有没有其他所有的事？这世上有没有正义公平？有没有永生？那些都系于这件事，有没有神。那这问题甚至问都不必问，因为神是明明可知的，有的，我们故意的不认识他，这是非常悲哀的事。哎，王在犯我们同样犯的错误，一意孤行，执迷不悟，又无可推诿，因为他知道他应该差遣礼车去邀请以利亚来，再告诉他认罪悔改之道，他应该邀请以利亚来，让以利亚能够为他祷告。他派50夫长带50人干嘛？耀武扬威的要去把他抓来，这不是敬畏神仆人，这不是想要悔改，这是一个愚蠢而且违反自己理智或者是清楚知道该做的一个事情。好，这里描述是以利亚在山顶，50夫长显然在山下。各位，再小的山，以利亚坐在阳明山顶上，50夫长在官渡平原，两个人怎么可能对话嘛？除非用手机嘛，哪里听得到呢？不要说阳明山顶上，就是你们前面那个什么山，山上山下大概我不知道有没有100公尺、50公尺。你在底下跟上面讲恐怕也不容易听得到。我想这是一个描述，描述的是要描述以利亚在比较高的地方，那比较高的地方其实在讲到说他是神的仆人。对，你很神气，你是王的仆人，你动一个小指头以利亚就变成肉饼了，万箭穿心了，50个人射箭可以把以利亚射死的。但是50夫长这么笨吗？各位，这个国家到底还是神选民所组成的，虽然有很多的悖逆，甚至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件事，各位，包括你们捣蛋的邻居，包括那些从小没有听过基督教的人，我们还是要根据圣经说，他心中，这跟你们服事传福音是有关系的，他心中知道有神的。你不必跟他辩这个事情，你不一定辩得过他，但是你心里要有一个确据，因为圣经这样说，他知道。甚至我觉得在我们 不仅是传福音，在提醒每个弟兄姐妹或人，或者我们在批评时事的时候、政治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个前提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正在说谎，他不是不知道他错。五十夫长真的这么笨吗？他为什么要这么神奇的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，这句话就叫他死。为什么？他无可推诿，他不是说那个大放厥词侮辱我们王，咒诅我们王要死，你给我滚下来，他不是说这个，他说神人。他为什么叫他神人？属神的人吗？以利亚多年没有在政坛出现了，但是他的威风在加密山上威风应该记忆犹新。他为什么叫他神人？你知道他是神人，你为什么这样发号施令？你不是在找死吗？不一定你对神的仆人不敬就立刻被火烧死，但是我们也说哈，烧死也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。我一再讲，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想到说，哎呀乌撒好倒霉好可怜，哎呀谁生病早死好可怜，这都从世俗观点来讲，我们人活在世上不能不这样想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想得更广一点。这五十夫长死是一个处罚了，也是一个提醒。其实我觉得还是在对我们，对亚哈谢提醒，像是希伯来书讲吧，并且记在经上，正是要给我们这末后世代人的警告警惕。圣经是对当事人提醒的，也是对我们今天末后世代人的提醒，世世代代都是这样，神非常公平。以利亚回答说，我若是神人，你叫我神人，我不希望你们下一次你们的牧师或者神学生啊，人家说，你们的邻居说，牧师啊，你们教会实在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牧师说，我若是牧师，愿神从天上降火，烧掉你那个店面，烧掉你那个喇叭哈。我们看这些东西哈，千万小心，不要有血气。我知道很多人很想有以利亚这种威风，因为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今天其实历史历来都有，台湾也是，好像神的儿女教会常常受太多无妄之灾，不必要的委屈。求神伸冤是好的，但不要自义，这两个几乎常常画等号了，但是可以完全相反。我们求神伸冤，但是不要自义。我们不敢这样效法以利亚，要灭掉别人，因为我们的动机里可能有很多的自义和论和不当有的没有爱心哈。不过我们可以求神彰显他的荣耀，我们希望总是用慈爱良善挽回人的方式，但是我们也不敢批评以利亚这样说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是以利亚太火大了，还是对他这几年的销声匿迹觉得说，我应该再发扬一下我当年发威风的时候。他发威风，当早期隐藏受训练发威风的时候，包括乌鸦养他，包括瓶和罐的那个神迹，包括叫死人复活，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发威的是天上降火，那件事大概叫所有人不能忘记。你们忘记了，再来一次。但上一次是烧祭物杀巴利的先知，这一次就是烧你这个明知故犯的人。如果我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。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。我们人呢，实在很聪明很能干，特别在抵挡神的事上聪明能干。我看到这段经文第一个反应就是，那五十个人太委屈了，就是替他们打抱不平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脑筋一想到 凡是可以让上帝蒙羞一点的，侮辱上帝一点的，我们都会讲出来，而且想得很快，而且很理直气壮。我第一个想到就，哦，你若是神人，你应该想到说，叫亚哈谢如何如何嘛。你若是神人，你就下去跟着他一起去嘛，去了以后再施展你的神力嘛。你干嘛要在这个时候这么残忍的烧掉他呢？他只不过是说，神人啊，王叫你下来。哎，这种警卫队的人、护从安全人向来都是很凶神恶煞似的，电影里面实际上也是嘛，他们需要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安全人员都是这样，他们随时要拔枪的，因为他们不能够让任何一个人威胁到他们所保护的对象。这种五十夫长应该也是在王身边的人，所以会被差遣去啊。以利亚，你干嘛这么凶呢？你若是神人，用你的温柔敬畏显出你是神人嘛。然后我们会想到说，哎呦，那五十根更倒霉了，他们什么话都没说，什么事都没做，他们是顺服命令，哎，这些人好可怜。各位，以此类推，你对很多的就更不公平了，觉得哎呀，红海分开了，这个那些埃及的军人被迫下去，他不能不下去啊，军令如山啊。照历史的说法说，法老没有死，法老没有死在那里，因为埃及的法老的系统没有断过。照出埃及的描述，好像应该通通死了。那最混蛋的法老没死，其他都死了。哦，不公平啊！各位，我提这些事，只是在提醒各位，这一种我们潜在的主持正义、公平，但是却又受到我们罪恶影响，以至于我们总是把这不公不义的矛头指向神的这种趋势哈，是世人都有的，我们也有。我们要求神不仅叫我们能更顺服他，而且在这更顺服他的时候，我们有更真实的聪明、智慧、公义、公平，来叫那些毁谤我们的人无话可说。这是彼得前书彼得讲的话。好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那这五十个人有什么委屈？各位，每个人活在世上就是对上帝的委屈，上帝都应该消灭的。五十个人早都该死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该死的。当然这话你不能直接这么直截了当跟那些这五十个人的太太讲哈，要不然他会很火大哈。当然你可以说你还不听啊，你也要死哈。简单的说，各位，迦南的小孩被杀掉了，还有很多我们认为无辜的人死掉了，希罗亚楼坍了，死了那么多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神存留他我们，没有让他们死，是要叫我们悔改。那就是希罗亚坍的时候，比拉多杀了人，路加福音应该是18章算还是15章那里讲的，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应该被压死，都应该被杀死，都更不应该出世，我们在腹中就应该死，我们更不应该成胎。为什么神让有些人活得长一点短一点，有些人在这世上做的恶少却受到的刑罚多，做的恶多刑罚却少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愿神的儿女总知道不抱怨神，而能顺服神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最智慧的事情。11节，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。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快快下来。好，这世界真是愚人国啊，笨蛋国，怎么有这么多笨蛋呢？第一个大笨蛋就是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当第一个笨蛋是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哈。那么这里就是当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传回去，因为这51个人都死掉了，消息怎么传回去的？可能有人看到天降火了，然后跑回去跟王讲，可能等了太久了，王再派人去，他应该不是马上派人派50夫长去，好像第二批去的人不知道第一件事发生一样，应该是他知道第一批人被烧死了，再派第二批人去。 我这样解释是因为在第三次去的时候，那个五十夫长第三次去的，他知道前两批已经被烧死了。我估计第二批去的人，他应该知道第一批已经被烧死了，但我们不是太确定。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他们是真的被烧死的话，那王太笨了。哎，天上又降火了，我从栏杆上摔下来了。以利亚未卜先知就知道我从栏杆摔下来，然后知道我去派人问以格伦的神。哦，以利亚又提醒我了，我应该敬拜真神了，不应该拜假神，所有的祸患是拜假神带来的。王应该悔改，王没有悔改，王派人去抓他。那五十夫长没有想到以利亚的神人的能力，叫他神人还那么狂妄。现在这五十一个人被烧死了，你还不悔改啊？你还不跪着向上帝认罪悔改？他还派人去，然后那个这第二个五十夫长比第一个还要更狂妄，因为第一个只说神人呐，王吩咐你下来；第二个说神人呐，王吩咐你快快下来。哎，你等了那么久，怎么还不来啊？他如果不知道人家被烧死的时候，他到这里应该也看到一片漆，一片焦黑嘛，骨头可能还在，除非真的像以前一样连骨头都烧掉了。他还敢讲快快下来，你耽误了很久。哎，你知道军令如山，耽误一秒钟都不可以。哎，这人这么笨吗？这么愚蠢？各位，他描述的是很生动啊。这我是不知道以利亚了，就照他描述，好像以利亚真是火得不得了。他就坐在那里像一个，对不起，好像一个雕像或者是佛像一样坐在那里不动，就等第二批来再被烧死。他很火大，等着要烧死他们啊。有人讲到说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也是，彼得就坐在那里，亚拿尼亚死了以后，彼得都没有动，一直坐在那不动，等他的老婆来再重演这番事情哈。这样描述是把彼得想得很坏，不应该这样想。但是他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以利亚是坐在那里等候把上帝的话跟人讲，五十夫长是等候把王的话跟神人讲。王很大，但神无限大。我们顺服神在人间所设立的一切制度，但是人间设立的制度抵挡神的时候，我们顺服神，我们不顺服人。上一次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这一次是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。这些细微的差别当然都是从神降下来，这些细微的差别在这里特别讲，有神的火降下来，告诉我们什么？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楚，可是人在拒绝神的启示或神的提醒的时候，每拒绝一次，神的启示就对他更模糊一点。一次不听，下一次就更听不进去；一次听，下一次就更能听进去。神帮助我们总是走在那个善性的循环中，或者说帮助我们从恶性循环跳到善性的循环中。十三节，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，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。如果照这里的描述哈，他不是在山下吼一吼下来下来下来，他是走上山跪在以利亚面前。各位，如果第三个五十夫长，他应该是一个百夫长或者一百五十夫长，因为他的智慧比前面两个都更好， 应该统领他们的一百个人的。为什么要死了202个人，人才醒过来？人死了几十亿，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为了离弃神，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流了多少血，有多少人悔悟过来呢？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有这第三个五十夫长，他总还是头脑清楚一点，哀求他说：“神人哪，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，在你眼前看为宝贵。”已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前两次的50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50人。愿我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。第三个人是不是已经吓得有点语无伦次了？他需要讲这句话吗？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哎，以利亚还不知道这个事，需要你跟我讲啊？我想他，或者说作者把他这样讲的话放在我们的眼前，是也提醒我们，这是废话嘛，大家都知道嘛。是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为什么这些50夫长前面两次都不知道呢？为什么你自己不知道？为什么神在你前面的，你眼前给你的话语，给你的提醒，10遍、20遍、100遍、1000遍，你却听不进去呢？我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的懊恼，这样的痛苦。为什么我听不进去神的话？为什么我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甚至很生动有力的传讲的时候，自己却听不进去呢？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。当我必须说这话是对的，因为他看到是以利亚降火嘛，但也不够对。不是我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，是我的性命在神眼前看为宝贵。神看义人的死是极其宝贵的，但神会让义人死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什么事还是要看到神。他得到以利亚的怜悯，那没有什么大用；他得到神的怜悯，那才有用。他应该下跪的是向神下跪，而不是以利亚。当然神的仆人也有代表性了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：“好了。”这时候呢，耶和华使者又出现了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觉得整个是一直在讲两批使者：耶和华的使者和王的使者。那是天使吗？是神人吗？是一直站在以利亚旁边的一个人吗？或者天使，或者其他的超自然的东西？我们不晓得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：“你同着他下去，不要怕他。”以利亚就起来，同着他下去见王。下去，不要怕他。以利亚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是吗？以利亚什么都不怕，他不怕饥荒。他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对亚哈说，那是列王记上17章，他去找亚哈，他去责备亚哈，他不害怕。神叫他到基利西半，他不害怕。神叫他到西顿的撒勒法，他不害怕。神后来让他碰到俄巴底的时候，叫他去见亚哈，他也不害怕。他好像都不害怕，他的害怕或者他的失望是他听到耶洗别的话以后开始。那么在这里再度，那里没有讲到以利亚害怕，那里讲到说，就是列王记上19章，以利亚就逃命，然后就求死，也没有讲他害怕。我不知道以利亚会不会害怕，但以利亚会很灰心。在这里是不是表示以利亚有害怕呢？当你求天上降火的时候，当你求神刑罚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表示你还是有点怕他们先来消灭你？我不晓得，因为这里神人讲的话是值得想的。你不要害怕，各位，真正不害怕只有一个东西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即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这约翰一书的话， 爱似乎是最懦弱的，但神的爱是最刚强的。你不要怕，你去吧。哎，这是以利亚再一次见王，已经隔了好久了。上一次是亚哈，这次是他的儿子亚哈谢了。这中间的变化，沧海桑田，对一个以利亚，我不敢说他已经是老先知了，也可能很难过吧。对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？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各位，以利亚干嘛要去啊？我看他坐在山上也坐得很好嘛，我实在每次看他坐在山上那个描述，就像他好像在打坐一样。但是神的仆人不应该打坐，那个是佛教的东西。那神叫他下去传讲，他不需要传讲的话，因为这话早就已经讲过了，他已经跟王的使者讲过了。神的事情要一提再提吗？要的。如果我们是对不同人讲，如果我们是传讲着古旧的福音，但是却一直没有打折扣，有更深的圣灵的感动去叫我们讲，我们去讲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要讲。耶稣说，有人不听，你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，就到下一个地方去了，免得他受的罪更大，因为听得多不悔改更严重。以利亚去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事，他去如果可能有新鲜的事，就是他如果去能够让王悔改的话，那是新鲜的。但王对他的来也没有什么，王叫士兵把他带来，是本来要羞辱他要杀他的，我都不晓得。但这整个的102个人的死亡和以利亚再跑一趟，看起来没有积极正面的结果。对以利亚应该有，虽然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以利亚说完了以后，王为什么没有把他抓起来，王就让他走了，或者以利亚还有说你赶快悔改，即使死亡还是好的，我们都不晓得。我们只知道亚哈谢死了。17节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，因他没有儿子，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，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。啊，各位，这有点麻烦哈，就是两个王的名字都一样啊。我希望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王啊，会有点困惑，我们也不要太在那里面被缠绕了哈。嗯，记不得那么多没有关系。他的兄弟约兰做王，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